修，我们在多帅天确实停留的很久。我们在多帅天这个雨天里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身心，愿意在多帅天里头来回向。我们一再的提醒各位同修，回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练了多少声佛，然后我回向给某某人，就只有这样子，这样子去了解回向就很少了啊，功德就变得很少了。回向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啊，你无论是从自己回向到别人啊，那么从少分回向到多分啊，从这个比量到我们自己能够去修正啊，这一环一环的这个我们的这一套回向的一个历程呢，都是我们自己修行的问题。我们上一堂课呢谈到随顺兼顾一切善根回向的问题，六啊，第六呢，也就是我们讲义的第十六页，这个六随顺兼顾一切善根呢、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善根。可是七这个部分呢，是一切众生的善根。我们自己有一个善根啊，有好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啊，他说：“哎呀，某某人哈、啊，他这个很有善根，我可没有那么多的善根。”这是错的。每一位。任何一个人，无论是佛门弟子或者是非佛门弟子，都具足一切善根。但是什么叫做一切善根，并不是你的善根跟他的善根所表现的完全一样，是不一样的啊。你一样，你有很多的善根，你却不知道。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提到这个问题，说哇，当我们自己慢慢的去发现到自己原来有这么多的优点的时候，会觉得哇，我有好多的能力，是不是？我有很多的优点，我有一箩筐的这么宝贵的东西。其实那就是你的善根，并不是说所谓的善根啊，一般所谓说哦，我做了好多事情叫善根，不，这样太笼统。真正的善根是我们身上具足一切，处处都是善根。你有时候会觉得头发慢慢掉了以后，头都亮亮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大家都不喜欢，所以要去买什么样擦这个会长毛头发的这样子的药来擦。这件事情来讲，就是说我们怕自己头发掉了，怕自己头是光的，他认为他不好看，那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已经没有善根了。但是这个人呢，他掉了，他觉得掉了也蛮好的嘛，是不是？看一看，我亮的也蛮不错的嘛，我中间这一块都掉光了也蛮好的嘛，是不是？理发的时候中间那一段他可以省好多事啊，哎，他在这个地方他反而能接纳，这个时候他产生了善根，他产生了善根，他这个善根一直从他这里来的，也正因为他接受了这一点，他的心情很好了，他没有更年期的麻烦了，他也没有那种掉头发的麻烦了，他的心情比较好了，他对他家人对他的朋友讲话的时候，那一个态度呢就产生了布施的效果，因为他每一个态度对人都感受到一个非常温暖的感觉啊，所以他就能布施。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随顺兼顾一切善根里头，一谈到这个问题就谈到了随顺布施是为回向的正行。布施的意思是我们所散放出来能够给别人温暖的，给别人欢喜的，那都是我们所布施的。所以布施的呢也就有实施啊，那么有可以施饮施衣施灯啊，有内施外施。我们上个堂课讲过，内施就是我们身体上的布施，我们外施是我们所有的一些财物的布施，叫外施。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段里头讲随向回向的时候，就是我们所具足的这些向里头有很多的 善根在这里，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而不是说那个人没有善根。你看一个人为什么会最后变成他真的没有善根，他为非作歹，甚至于抢啊、杀啊、盗、暴力都死得出来，为什么？他是因为他开始发觉，他起先是发觉但自己没有用，他感觉到他一无是处，他觉得他不能被接受，这样子的人他开始产生恨，他产生嫉妒，最后他诉诸于这样子的一种行为反应。这个行为反应你乍看之下他没有善根，对，他会产生这个没有善根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他自己的善根。所以好多人都会这么讲，说这一些为非作歹的人身体比谁都健康，体力比谁都好，头脑也比别人好，为什么他去做这种事情呢？他没有善根，不，他有善根。他如果当下又发现我的身体这么好，我应该珍惜这个身体，这个时候善根又开始萌芽，他开始又有一个善根。善根是本来具足的，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善根啊。那么有了这个善根，这些东西我们慢慢的把它培养起来。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的这个同修们会问这个事情，说请问瞎子眼睛看不见这件事情是不是善根？我耳朵听不到这件事情是不是善根？我说善根。我上次不是跟各位讲过爱迪生吗？人家问他，哎呀，你到这么大年龄，你一生里头一定让你最感觉到痛恨或者让你觉得很惋惜的事情，那一定是你在火车上卖报，也同时做实验，后来失火了，那个列车长给你这样重重的几巴掌打下去，两个耳朵都变成重听，听不到了，大概是你一辈子觉得最惋惜或者是令你最觉得痛恨的事情吧。他说某没有，其实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已经发现我再也听不到别人对我的闲言闲语。你看他看到的是善根，而我们很多的人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会愤恨那个列车长，会对这个社会感对人产生敌意。善根就在这里，有善根就能成长，有善根就一切通通都可以开展出一个很好的宽广的一个心胸。所以善根这件事情是在我们的人生上很重要很重要的，但是具足善根的谁都有善根的，善根如果没有了的话就不能成善。昨天呢，我就拿了这个史蒂文森的这个短篇小说来翻一翻，哎呀，我又看到这个，重新又看到这个小故事，我就很深省这个事情。他说有一位少年在那里这样坐着，在那里哭。这一位男士呢，碰到他哭的时候，就走过去问他：“少年人，你在哭什么？为什么哭？”他说：“我做错了事情，我在忏悔，所以我哭。”他说：“哦。”可是第二天呢，这一位男士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呢，又看到这个少年在那个地方又在哭。他说：“这位少年，你今天又为什么而哭呢？”他说：“我现在没有东西吃而哭。”这一位男士跟他讲说：“少年人，其实我昨天就知道你会有今天这个结果，你知道为什么吗？做错一件事情可以成为善根，为什么？避免错误，勇于改正就行了。但是你做错一件事情，你却把它想了一大堆，对不对？想了很多很丢脸的事情，是不是？给自己很多的压力，在那个地方哭，最后把体力也哭掉了，把很多大好的时光也埋葬了，最后什么东西也没有成长出来，你说他的善根到哪里去了？所以人时时刻刻有善根，但是没有看到那个善根，没有去滋养它，没有去卧状它，所以善根没有长起来，善根都枯死了，好多的善根都枯死了。所以人每一个人都具足这么多善根的，所以这些善根都是随相回相，都是我们能看得到的东西都有。所以呢，能如此的时候，他就能够布施， 能布施的时候就是清净，你能清净的时候就有善根，有清净能铲除你的烦恼的时候就有善根。我们身体有一点小病，对不对？什么病啊？也许去检查了，结果是一个肝炎。哎呀，自己对自己就觉得很害怕，我这个身体不好，我这个什么，给自己很多的这种啊压力，而且每天晚上睡觉就想很多，我再下去，我这个肝炎再下去，可能就变成肝硬化，我这个肝硬化再下去，不就死掉了吗？死掉了以后，我的孩子怎么办？那我的孩子，我太太怎么办？我的爸爸怎么办？你回过头来再问他，我请问你，你爸爸现在在哪里？你妈妈现在在哪里？你的子女在哪里？还不是好好的？虚妄啊，就把那个善根压下去了。所以善根的滋长是完全是随向回向而来的，所以在经文里头呢，你能善根滋长就能布施，你能布施能清净，善根就滋长，所以完全是靠着我们这里。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七页呢，这里有一段经文这么讲说，佛子啊，菩萨摩诃萨以此布施所有的善根回向众生，布施所有的善根，布施是从善根来的，善根也是从布施来的。所以呢，愿一切众生呢清净调伏，愿一切众生呢减除烦恼，严禁一切诸佛刹土，愿一切众生以清净心以一念中遍诸法界，愿一切众生智慧充满虚空法界，愿一切众生以念念中常作三世一切佛事，教化众生向一切智。有善根就有一切智，有一切智就能布施，有清净就有善根，有善根就有清净。你试着看，在你的修行当中，其实佛法里的、佛经里的所讲的那些道理，绝对不是心理学里头所讲的能完全讲得了的。它太奇妙、太美了，它点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么样子的完整，它点出来的东西是心理里头最深层的、最重要的节骨眼上，它在这个地方讲出来的。所以你啊，要行布施，布施是第一个回向，你要布施也要给别人布施，也要给自己布施，给自己布施一点清净，给自己布施一点啊振作，给自己布施一点信心，这东西都可以让自己又产生更多的善根。所以这是随向回向的。可是人不过是只有在这个随向回向里头，它还有一个是离相回向的，是回向实际的，那是行称涅槃的。这又怎么说？就是其实我们的潜能，我们的很多的未来的发展是靠着我们这个根气来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真的是要临终了，临终的时候你就发觉你所发展出来的这些善根啊，除了拿出来做布施有用之外，其余带不走，真的带不走。那你一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涉及到离相回向的问题。你死了以后还有什么相呢？保证没有相，不是烂掉就是烧掉嘛，你还有什么相？哦，我现在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上个礼拜我到这个礼拜六呢，我到这个国泰医院去讲了一个演讲，这个题目呢是临终关怀的真谛。它是都是有医师跟护理人员，好多医师、护理长、这个护士小姐，他们一起在这里，都是佛门弟子在那里聚会。那么这个也讨论临终关怀的事情，他们约我呢做一个专题的一个演讲。我讲的是临终关怀的真谛这个袋子呢，那么这个国泰医院那边已经送到我们的服务处这边、服务台这边，你如果想要你可以去那里拷贝，他已经拷贝一些了，那么你在他那边去接洽。那篇演讲讲得很好。那么人呢，在面临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个非常节骨眼的问题，就是这些东西你带不走，看不到的这个部分 就是离相回相的事情，是回向实际的问题。真正的实际是什么？这个东西是一个假，不是真假的假，是我借了这个躯体现在来这里活这一段时间，这是假，对不对？可是我们还有一个真实的东西，是那个空。那个空不是没有，是一个空性的精神世界，那是空。可是我们这个假，有血有肉有情绪有情感的这个假，跟那个实在世界的那个空，可是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必须修行过后以后的那个宗。所以三观呢、啊，里头天台的三观呢、啊，讲空假宗，是不是？空是我们的实性，假是我们现在这个现象世界、色相世界的这个假。我是借着这个礼堂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我借着这栋房子在这里生活的，这个身体是假。所以你听师父跟你解释的时候，你讲说我们人生明明实实在在怎么会是假，那你就弄错了。这里所讲的这个假是我借着这个躯体而已，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躯体就是你的真实。它会老啊，它会衰败啊，它会死亡啊，但有一个东西不会死亡，空，它不会死亡。它会什么会死亡？空，不死亡。什么会死亡呢？有会死亡，空的部分，那个我们称它是回向实际的部分，那是涅槃的部分。可是我们这个是有的部分，那个是会死亡的啊，是有生灭的。所以离生灭，怎么样离生灭？就离生灭的时候才怎么样，才会到空性那个实性里头去。要注意啊，空性已经讲过多少次，那个空性不是没有，那个空性就是清净的自信，是我们特地给他一个特有，为使大家容易了解，所以称大家出世的如来那一个。可是你有了这个空，这个空能净化，可是这个假借的这个躯体，这个东西跟这个空相结互相的映照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宗。这个宗是什么？是修行过后的自己。我们在这个地方处处可以显现无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显现的喜悦，没有障碍，处处显现的一种解脱洒脱，就在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宗。所以这个宗呢，跟宗观论里头所讲的那个宗呢，就很接近了，就很接近了。宗观的那个宗字，宗观的那个宗观呢，是要破的，是把所有现象界的东西都破完了以后，回到了那个空。可是回到那个空的时候，却又回过头来，既然空了，可是我现在还有身体呀、啊、所以他又回来来看这个身体，他就会做到禅家所讲的大死一欢又活现成那一份洒脱跟自在的。所以这个部分是离相的。所以佛子啊，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如是回向，身口意悉皆解脱，无住无系无众生想无命想无作想无受想无有想，这些东西都没有。为什么？连身口意全部解脱。身口意要解脱很难呢、啊。我们修行事实上就是实上就建立在修身口意上，那么这身口意怎么可能解脱呢？我冷了以后马上要穿衣服啊，我热的时候马上要想办法调整啊，身没办法解脱啊，口没办法解脱啊。为什么？我想吃好的东西不容易解脱啊，我生气的时候我骂人一点都没有口德，那很难解脱啊。我的意内心里头想东想西的，有这么多的意，怎么能解脱呢？但他现在身口意全能解脱，无住无系，这是什么？你要能身口意能解脱，就是看到一件事情很烦的这件事情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又能看到它真实的人间的这一件事情，可是又知道这些事情只是我在演戏而已，我在这个戏台子上一定得把我的角色演好，我把它演这个戏把它演好，但是它戏袍子是不可能穿回家的，那是戏台子的事情。能如此的时候，就看着他就看到一个离相的那个部分，所以他就比较能够解脱，身口意能解脱是这样来的。你知道过去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禅经里头所讲的修行啊，或者是在我们一般出家众在做一个这个他修行的一个前置工作的时候，他的努力的重点是摆在于像修白骨观呐、修不净观呐、他是用破的方式来达到离相回向。他在那个地方坐着看的，哦，这个人现在气停了，肉烂掉了，剩下是骨头一个骨架子。这个骨架子呢，太阳晒了，风一吹了，裂了，垮下去了。那这些东西都是生住异灭的。那好，现在拿一个镜子自己照照，我现在看来还年轻，可是不久我也是那一堆骨头。现在他看任何人都有如一堆骨头，看自己也如一堆骨头。现在来看我的小孩子高中联考没有考好，你难过不难过？已经不是那么难过了，是不是？好，你不难过了再回来，那现在我不那么难过，我才能够讲公平话，是不是？我才能讲平心静气的清净心的话，我才能够有觉照。这个觉照是什么？嘿，孩子，那到底你能什么？他说，老爸，我告诉你，书读不来，但体能倒不错，是不是？数学读不好，但是呢，背背东西我倒可以。这个家里想一想，这事情摆在这里嘛。那好，体能很好，记记东西也很好，那我们来学一技之长好不好？我有兴趣啊，念一个职业学校，念一个专科学校，好好的去努力。这件事情他就是因为有离相回向，才回过头来才能够随相去回向。我说没有办法随相回向啊，这两个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如是啊，非复回向，没有束缚的回向，非复解回向，也没有想要把我这个束缚解开的这种回向，就是我没有想要陷在里头，但也没有想要逃脱它。一个人呢，能够既不会陷在里头，又无需要逃脱它，你看这样一个人是不是很自在呢？我们会陷在地狱是怎么陷的？我们回到家里，我们马上就可以从多帅天突然间跑到地狱去很容易啊。回到家里是不是看到暑假的时候小孩子怎么搞的，我今天出去听经的时候你还在玩电玩，我回来的时候你又还在玩电玩，一玩一个晚上，没出息啊。暑假的时候啊，父母亲是父母亲跟子女吵架最多的时间，暑假似乎就是好像用来跟父母亲吵架的时候。这是什么个善根呢？暑假是热的没错，但是应该心里面平静一点，是不是？看看他还在玩，好，你在玩的正好呢，嘿，你还在玩呢，是，好，你玩吧，玩完了再说，是不是？你玩完了再说，随顺一下，等到他玩过了以后，这也是善根。你那个电脑玩得很好，是不是玩一点别的电脑，是不是？是不是学一点输入好不好？你看看他能不能像他那么快好不好？你开始，你应该可以引导他。所以我们呢常常在这个随顺啊这一个回向里头没有办法做得很好，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常常有一种束缚，我被一个东西辅助，我觉得他现在没有好好念书，只是在打电玩，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坏事情，这个观念就是把你束缚住了。你认为这个事情就是坏的，他把你束缚住了。你认为他整天都在那里读书这件事情是很好的，这件事情也把你束缚住了，你会教一个身体不健康的子女出来，对不对？你觉得他读书读得很好，只要肯读书就好了啊！我的小孩子很令我感动，每天都读书好了，现在二十几岁就已经坐骨神经痛的都有啊，大学生就在痛了。我们现在学校里头好多这个健康中心都跟我讲， 说郑老师，学校里头的学生二十几岁坐骨神经痛的蛮多的呢。我说我知道啊，也有的学校学生找我啊。要注意，任何一个东西被一个东西牢牢的系缚的时候就不行，所以非业回向，非业报回向，你没有这些东西你才能成长。所以回向时不住内不住外啊，不住能源，不住所缘，不住因，不住果，这好不容易哦，你不执着在因缘里头，又不执着在因果里头，这有多难啊！告诉你，学佛啊，如果你一直这么想说啊，我这样走下去，那个蚂蚁，你刚刚跑过来的那一只蟑螂，我好气，啪把它踩下去。我把它踩下去的时候，你看，我现在已经堕入因果了，我下次保证要被那个蟑螂踩了。那你已经系缚在因果里头了。所以有一位禅师啊，他在过河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弟子就问他说，师父，这个船这样子推出去的时候，你看把那虾子鱼虾鱼虾通通把它磨死，他把它磨死在那边，请问这里面堕不堕因果啊？这里面是谁杀的呀？这位禅师跟他讲说，就是你，你知道吗？就是你。为什么？开启杀心的是他，是不是？你等着，你真的去看看佛门仪规里头，早上下来脚踩下去，心念要这样动，我脚下就是踩到众生，这众生希望他往生极乐净土，你那一步跨下去是爱的一步。要注意，在你的人生当中处处有一个慈悲心，每一个步伐都是慈悲心，心里面能清净，我看你的障碍就少了。这里面呢，都是在执着在因缘因果那个地方，并不是说你可以为非乱作，可以离开因果，不是，不是不堕因果，而是不灭因果，这要弄清楚的。所以若能于诸法不缚，那么则于诸法不解。你既然没有被他束缚的，那你就不需要再去解脱他。以何意故呢？说明回向，永度世间，至于彼岸，故名回向。回向到哪里？回向到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各位，我们在大学里头来开一门禅学与生活这样一门课，我来上课，200名学生，哦，很多，这里面基督徒也有，佛教徒也有，以当然各种教都有。现在他们要来学禅与生活，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讲说，各位上这堂课一开始一定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你看这里面障碍出来了没有？出来了。为什么？你说我们基督徒也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吗？我课已经显了，你要我念阿弥陀佛怎么念呢？我们可以念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没有办法念阿弥陀佛啊。哎，我跟他讲，真正要练的不是这，你到你的主身边去也好，你将来到极乐世界去也好，你修的是将来要到弥勒净土去也好，或者你要到你的阿拉那边去都好，有一个问题很重要，你的生命必须是一种回向才行。这个回向是什么？只有一句话，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智慧到彼岸。你能真正的大智慧到彼岸，那彼岸是你自己选的，是不是？你要到多帅天来，你要到多帅内院，你要到净土，你自己选，是不是？但是最重要的是，最后大解脱的时候，并没有所谓彼岸，无所谓彼岸，也无所谓此岸，那才是真正的大解脱。大解脱是没有彼岸，也没有此岸之分的，那才是大解脱。如果你认为有一个彼岸可以去的话，就一定有一个此岸的苦恼，有一个此岸的苦恼的时候，就一定有一个彼岸的对方，那么你就陷在边界里头，那是没有办法了，你的修行障碍就很多了。 所以这个地方讲离相回相的时候，甚至于连这样子的二分法的东西通通都要在这个地方打破它。那么所以佛子啊，菩萨摩诃萨如是回向时，则为随顺佛住，随顺法住，随顺自住，随顺菩提住，那就真正佛法智慧全部在这个地方，我们真正的能够，我们在这里真正有所体现的，这就是这里讲的离相。简单的说，就现象界的世界里头，我们就我们日常生活的随相部分而生活在娑婆世界，可是我们必须也能够看得清楚这个娑婆世界的现象界的东西，它毕竟是生住异灭的，你也必须能看穿这件事情。能看穿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心灵世界才会真正能够有一份比较宽阔的一个适应跟智慧展现出来。那么随顺这部分是对自己而言的，随顺兼顾一切善根，可是我们有个对别人的，那个叫做等随顺一切众生善根回向。什么叫做随顺一切众生善根呢？那个等的意思是指我眼睛一看，一切众生都具足佛性，是平等的。这个平等的这种心灵上的一个这个出发点呢，那么我们会看到一切的善根。哦，举个例子很容易了解的，你家里有三个小孩子，或者你当老师班上有这一班学生，这三个小孩子里头，你如果看到说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他的天赋，都可以做个有用的人，我们都一样的会很喜欢，这三个人的善根通通都会展现，这叫做等随顺一切善根。善根你能这样子有这样一个等随顺一切众生善根回向的时候，你看每一个人你都不会有排挤感，你就不会排挤。通常我们很容易排挤，是不是？我看到你我看了就不顺眼，是不是？我看到你我看了就觉得不舒服，那不舒服不是他不舒服啊，是你自己不舒服啊，是你自己有障碍，不是他。那么好，现在你能够从他身上看到的是善根啊，你对他感觉到你能赞美他，你能了解他，你能给他一份温暖，那个人你看到他的优点才有可能这样子。所以你注意看，如果你觉得那个人你看不出他的优点的时候，你不会喜欢。最简单的说吧，一对年轻人见面的时候，他一看到他他喜欢，他一看到他他也喜欢，你知道他那个喜欢就是看他顺眼的，所以那个情的善根在那里就出来了。可是这个善根并不是从此就一直善根了，为什么？它有这么多因缘啊，在变化，有这么多的因素在变化，它是不是不断产生善根呢？不见得。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是不是？他越来呢，越觉得以前你都对我那么好，为什么现在你没有对我那么好呢？你怎么可以对另外一个人好呢？这个时候就觉得开始对他就觉得开始怀恨。怀恨的时候，你开始他对他怀恨的时候讲话就不同了，是不是？讲话那个话里头就带着尖酸啦、刻薄啦，啊，有几分对立啦、敌意啦，就出来了。这里面开始彼此之间所看的就开始就是缺点，所以爱也生，恨也生啊，并不是说爱的后头一定带着很多的恨，不是，是爱的后头里头它产生了很多的障碍。他没有在培养善根的时候，那爱的后头里头慢慢就产生了很多的嗔恨心。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小孩子，明明自己的子女他很爱他才对，你去搞戏，他这么他这个话会讲得出来啊。甚至于到那个少年法庭里头去开庭的时候，他会跟法官讲啊，他说审判长，这小孩子我不要了，通通给你好了，给你。他为什么不要呢？因为这个善根慢慢 都没有了。所以从这个善根里头看到，这是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你用现在观点来看，这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人跟人之间能够彼此之间培养这个善根，人际关系就很好。所以你会发觉哦，都很平等，是不是？这个人这样也很平等，那个人家哦很平等。所以我今天下午才从花莲回来，我看正言法师坐在那里，一会儿好多人，一会儿一直来，是不是？我看他就是这样子，但坐在那里看看他，我看他也是那样，看看他哦也是那样，他总是在接引他们。这件事情是等随顺一切众生，他在接引的时候，当然他也有欠戒的时候。哦，你是进步啦，但是还有什么事情你都要注意是什么？这个事情你要做好啊，你不要管这么多闲事哦。哎，他点出来了，所以你看他也能够接纳，他并不是心里面觉得看不惯你在挑剔你信才信戒你，他不是，他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那个地方成就，所以那个时候他给你的是建议。所以我们的人际之间真正的问题也差不多都在这个地方，有障碍没有障碍在这个地方发生。所以等就是平等，通于能所。为什么能通于能所呢？能是我们的能量，我们的心灵的心能，可是那个所呢，那个所是我们种种的意念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所以平等的时候呢，你能够把那个心以及表现出来的种种因缘呢，这两个这个东西呢，你会发觉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能，也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所，能所他各自成长的，所顺众生呢无相平等，他的是指他的平等是无相平等，他不会因为这个人长得比较胖他比较喜欢，那个人绑得比较瘦他就不喜欢，无相平等，没有胖瘦之别，但他是平等的，无相平等。这个是这个观念很重要，不因为男生女生有区别我就疼男生不疼女生，他不是这样子的，无相平等，就是男生照男生来尊重，女生照女生来尊重。所以呢，我们知道有如观音文殊普贤大悲大智，随顺一切众生，为众生说法，种一切善根。所以文殊普贤一切的十方诸佛，他在说法记拔一切众生的时候，他一定是随顺众生而讲的，是不是？一定是看出那个众生从哪一个地方去成长而讲的，所以是随顺一切众生，为众生说法的。如果一个老师任何一个学生来都跟他讲同样的东西，你说这个老师是一个好老师吗？他不会是好老师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启发这个学生，对这个学生用这个方法，对另外一个学生应该有一个新的方法。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善根不同啊，他们的善根不同啊。所以我们知道在回向众生的时候，要给各个不同的众生根据他们的根性，然后才能够施一切众，这个是最重要的啦。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其实每一个同仁都不一样，每一个人做的事情不一样，但是他在讲话的时候都照顾到他的职位以及他的背景而讲话，单独在讲的时候，这个是众生，是真正能够随顺众生的。能够回顺众生，那当然你能如此的时候，那么就可以让每一个人成就他自己，所以相对的也就能够回向实际，帮助不同的众生啊，让他们不起分别，帮助不同的众生，使他们没有束缚，他们能够解脱，能够产生他们的力量，产生身心善解心，没有执着，无受性，无受相，受者相，无众生相，无人相，无我相，这呢就迈就叫做回向实际，这就是回向实际。能回向实际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得到真正的福报跟解脱，那就是他有了这一份真正的诚意，所以悲悯利益安乐一切众生的时候，都令他清净远离呢那么根基，没有这样子的一种 这个嫉妒心，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愤怒心，所以这是回向实际的结果。所以相尽，相一尽了以后，我们是根据那个相来看出那个善根，可是这个相善根培养了以后，我们又不执着在那个相里头，所以呢它相尽平等相，这个相又从相里头打破出来了，内心里头是真的平等的。这个地方各位，你其实是一体的事情。有两个小孩子，一男一女，我很喜欢男生，偏袒男生，那是因为我们着相，对不对？现在他告诉我们，你必须随顺这不同相的善根，男生我们照男生的方式来爱护他，女生照女生的爱方式来爱护他，但都是爱，但是爱却不同，不同的爱是不同的相，但是那个爱心却是一个。这个爱心如果是一个的时候，就是相近平等的，我内心里头真正的相近平等了。如果能如此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住果啊，就能够有这一个真正的我们得到这一份果报，这个果是圆满的果。所以菩萨摩诃萨成就这一个回向的时候，就能摧灭一切的魔怨，拔诸欲刺，得出离乐，入无二性，具大威德，救护一切众生，为功德王，神足无碍，往一切刹，入极灭处，具足一切身，成菩萨行，于行愿心得自在，分别了知一切诸法，悉能遍生一切佛刹。你知道有一天你眼睛一闭，两水两脚一蹬，你真的下车了，在人生之旅这个列车上下车了。现在有一个人开着计程车来了，我接你去玩，那个地方很好。我告诉你，有一个地方很不好，你不应该去。开始有了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叫做边界，那一条路不应该去，因为它不好走，很渴，太阳又大，你不应该去这一条路。哦，是温柔之乡，你应该走这一条。你想一想，当然要走温柔之乡，所以你走到温柔之乡。所以老和尚常讲，奶头又衔上去了，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过去蓝泉，那么唐朝的蓝泉禅师，那么就蓝泉普愿就留下这样一个公案，对弟子，把他的弟子从快要衔上奶头那个地方又把他叫回来了，已经死了又回阳的，把他叫来。刚刚你去哪里？刚刚我去的地方是一个楼阁，上面有个小姐给我招手啊，我已经很疲倦，走得很干渴了，那太好了，我就上去了。没想到上去的时候，师父就在底下叫住我，一害怕就从楼阁上掉下来，所以我又回来了。要不是我，你早就去那里了，要注意。那么这样子的果，那就是也是自己造的。可是有了平相近平等德的时候就不同了。为什么？你念心里头平静，没有执着，内心里头没有这一份贪婪，没有这一份这个欲望，你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起来说，那干渴的这条路跟温柔乡的这条路，其实对我来讲，我从来不为这件事情选择而发生任何困扰，是不是？就像好多学生说，哎呀，我选择学校从来不会去为我是选择啊哪一个学校而困扰，因为我只有一条路，我藏起来，我就是喜欢啊，我想读文学，我只有填文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所以没哪一个学校我不管，我只照这条填的。他去选了他自己该去的，他笃笃定定的。但是你要知道，有的人就不同哦，他拿着这个分数单，为了要填这张表，是不是心里七上八下， 让人想了半天，问哪一条才有出路，将来读这个东西能赚几个钱。我告诉你，像这样子的，就是到最后他一辈子所走的都是外头何处有引诱，自己何处去。可是有多少父母教自己子女的，就是教这件事情啊，你要读什么。当然现在最热门的就是考法律，将来当法官当律师，这个出路好啊，是不是？所以大家一窝蜂的就签这个，现在他是最高分的，卖座最高的啦，是不是？那好，以后人生就是专门找这种东西，不是根据自己的因缘，不是根据自己的自信好好的去了。所以他的内心里头就有很多冲突，有很多的这种选择上的一些困扰。这些人他的一生当中是最困苦无比的，但是另外一个人不是。我没有，我只是对于昆虫有兴趣，我准备学动物，我想我读生物，他只有一条路。哎，他花很多时间，他对他很有兴趣，很好，他的人生就好好的在这个事情上做，他不会觉得别人会比他好，也不会觉得自己就不如人家，他内心里头有一种平等，这个平等本身就迈入了无相。他在日常生活里头修了这一条，我只有佛法，是不是？佛法告诉我的就是这些。所以等到了你眼睛一闭两腿一瞪的时候，在那里任何引诱来说没有，就像无果禅师一样，修禅的人哪有说要我去哪里享受的，哪有什么有一个莲花的轿子给我坐的，我要去就是自己去，是不是？笃笃定定的，是不是？清清楚楚的，我没有享乐的这种事情。好了，他不去了，他不去就好，他去了以后呢，去了以后只好去当人家家里的马儿去了。